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能够翻到呢个我嘅外家咁啊，翻嚟。每次翻嚟都系有一种特别嘅感觉啦，好似三妈姐请我食饭咁样啊，翻到屋企。其实我喺度曾经都聚会过有一两年嘅时间咧，直情申请加入咗会友，系我服侍咁耐咧，即系做咗传道人之外，唯一嘅一间咧。申请加入 做会友的，所以这个教会跟我很亲切，时不时又回来能够分享神的说话呢，都是一个非常荣幸的。做牧师呢，你们跟牧师关系很好，但是做牧师呢，其实有些机会呢去到离开了教会，另外一个教会服侍的，其中他心中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我哋分享嘅时候，最大嘅一个嘅心愿咧，就佢以前嘅教会肯请翻佢翻去讲道，请翻去聚会已经非常之荣幸噶啦。因为有啲我谂林传道唔会啦，你哋有你自己嘅牧师喺度，有好多教会咧，个牧师辞咗职咧，佢哋就啲领袖就暗暗嘅同佢讲：你唔好翻嚟好嘛？特别佢去咗第二间教会。如果教会离佢哋唔系太远嘅话咧，千祈唔好翻嚟啊！最好咧同我哋啲会友咧减少一啲联络咁啊！呢个令到牧师非常伤心嘅，因为牧者咧，佢将佢嘅心血，无论点样啦，打份工都好啦，佢全心全意投入嘅时候咧，系好多情喺度嘅，唔系净系一啲嘅做嘢嘅努力。咁所以建立嘅关系咧，唔会完全假嘅。所以嗰阵时一离开。不是一个工厂工作的公司，你又不用回去，公司都以后跟上司跟同事都有吃下饭的，是不是？不会拉他过去，拉他过去你都应该的，觉得。所以教会和教会之间的联络呢，我相信就在主里面的。而这个在主里面的人生呢，以至到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其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呢，是拉上关系。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同神之间的交流，一做一路路与神同行。福音派教会呢有时会有一个的误解我们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吧？那一次信了耶稣就永远得救，但中间怎么呢？中间没什么可以神再责备我们的，因为恩典又大，恩爱又多，是不是？所以中间又没什么特别的需要来到跟随神做一些什么，神又不一定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向的。所以呢，在弟兄姊妹之间呢，我发觉呢有两个问题呢是通常呢都会忽略，还有呢有意无意之间避开的。第一个呢就是牧师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恩赐啊，或者是在年尾的时候呢找他做事啊，找他提名啊，是不是开会啊，会有大会要提些新的执事啊，部长啊，部长又去找他同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自己啊，我自己牧会的过程听到最多的一个呢，他不是说 no 的、哦、yes 那些我很开心，他说我没有恩赐啊，牧师没有恩赐的人你敢不敢找啊，咁我真係发觉佢好劲喎，即係冇恩赐真係唔好敢问佢喎。我又唔係神，我又唔係圣灵，你冇呢我俾你啦，咁啊唔得㗎嘛，牧者只能话我系咪训练你，我可以培养你。咁佢话培养咁系咪恩赐就可以培养出嚟㗎咁。哇，又问一啲好深嘅神学嘅问题。咁其实就后来我就揾到圣经里面呢，原来佢话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罗马书六章廿三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说没有恩赐呢，我就差他去舞蹈班再上课。起码罗马书六章廿三节要背出来。人人都有恩赐的，哥林多前书讲到。另一个问题跟恩赐有关系的呢，就是是不是我回去祈下祷先啦，神有没有呼召我，或者神有没有，如果神不呼召我做这件事，牧师我做不做得的， 有一个好深嘅神学问题，然而有阵时就被嚟到去滥用咗。神嘅呼召系咪一定要在教会里边做嘢咧？神嘅呼召系咪一定系好神圣嘅做传道咧？喺我后生嘅时候咧，系睇到我哥哥信主，我哥哥个未信主之前，非常之，我觉得用形容词叫顽劣啦，非常顽劣嘅一个年青人。但系有一段时间，忽然间改到咧，非常之锡佢嘅弟妹啊。之前咧，攞我同我细佬，我哋三兄弟啦，攞我同我细佬落嚟玩嘅。佢又大啲啦吓，又大只啲啦。咁咧玩嘅时候咧，我同我细佬咧，我就比较聪明啲，又比较大少少咧，所以我就成日都避得开嘅。咁我阿哥咧捉住我细佬嚟到去啊糟质佢咁样。但系后来佢忽然间好锡我哋两个。我好奇怪，就原来佢信咗耶稣，改变咗。咁啊，信咗耶稣嘅时候，我睇到我哥哥嘅改变。嗰阵时我嘅外公又过身，就令我谂起一啲嘅问题。人生到底，譬如我外公过身，我谂下佢去咗边度咧？咁去咗边度咧？啊，我唔知噶嘛，喺度谂，喺度追求。一个人死咗会去边咧？咁。但翻翻转头见到哥哥生命改变，我又觉得一个人喺世界上面嘅生活到底应该系行乜嘢嘅方向呢？系一个自己中意嘅人生啊，细佬妹就可以攞嚟玩嘅啊，唔中意玩嘅时候唔睬佢，定系咧细佬妹又攞嚟锡嘅，中唔中意咧都要保护佢啊，或者系要做一啲益佢嘅嘢。后来再信耶稣，呢、这个就系、是。带领我信耶稣的过程，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我就开始受到一个的圣经的教导。原来神对人的人生呢，是一路的有一种交谈的，一路有一种同行的。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向我们显示他是做我们的主。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人生活着到底要怎样走下去。这个就叫做呼召，就不一定是很神圣的你要做总统啊，你要做一个的大的人道主义者啊，去非洲做什么啊，去救灾啊，这样不一定是这样。原来神对我们的呼召呢，是在不同的方方位位里面建立神的国。你打那份工呢，是不是神要你做的？你知唔知道啊？退休之后你要做乜嘢呢？如果你一生嘅时间、精力、才干都系为咗张 paycheck 系要养家嘅，到一日你退休嘅时候，你就唔需要做任何嘢，咁你嘅时间点样用？但你又未上天堂喎，或者会落地狱，你都唔知啊！唔知嘅时候，你要做乜嘢呢？当然你有足够嘅积蓄，咪去游船河咯，系咪？去买嘢咯，去饮饮食食咯，咁啊担心其他嘢唔紧要，咪食多啲药丸咯。对神系有啲乜嘢嘅作用咧？神嘅恩典，神对你嘅爱，又有啲咩可以更加彰显咧？唔需要嘅嗰啲，就喺度挨日子嘅，系咪呢个就系圣经俾我哋睇个丰盛生命咧？其他人嘅嗰个国度里边嘅。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要听到个福音又怎样传呢？今天我们就来去看看这个人生是怎样。我们的人生呢，有一种叫打卡人生。现在打卡呢，就是在 我在网上学回来的。打卡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拍照啊，就是报道，就是要去一次。好似翻工咁打打卡系嘛，即系话有啲地方你一定要去嘅，或者有啲一定要买嘅，个商场你要去嗰度碰一碰，大减价咧，唔买嘢你都要排队嘅，嗰啲叫打卡。一啲应该啊，俾世人啦认为有价值嘅、应该嘅、有名嘅，大家咧讲起上嚟有共同嘅话题嘅，如果唔系你就好唔埋堆嘅嗰啲嘅嘢、嗰啲嘅地方、嗰啲嘅人咧，你要去碰一碰，叫打卡。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仲未退休嗰啲朝早，啊，我哋而家翻工嘅时候，我冇发觉个交通忽然间由西逼起上嚟啊，有冇啊？前嗰两年冇嘅喎，慢慢你又发觉多噶啦，前几年慢慢发觉你少噶啦。除咗疫情咧，唔讲疫情之咧，喺直谷咧，嗰啲人睇呢个就系经济嘅起飞同降落啊。大家看幾個循環的時候呢，那個的經濟的預測或者報告還未出來呢，你又發覺駕車忽然間慢慢的那條路來，每一天塞車，很多車的那條路駕慣的那些車慢慢少的。如果你在這一區，生活了20年、30年，你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幾次是這樣。那你去到公司，是不是做工啊，有啲中意，有啲唔中意，搏命啊，辛苦啊，咁样啊，咁啊，有啲人唔中意，你可以避开佢啦，啊，咁你放工咧可以唔使见佢啦，翻屋企，翻屋企嗰个希望你开心啊，开心啊，又见翻啊，屋企啲细路仔有和谐啊，咁啊过咗日唔和谐咧，又吵吵闹闹咧，又过咗第二朝又再嚟过，咁样咧系等住退休，退休之后又点样咧？公司的環境可以你不理，但屋企的處境又要再理，甚至可能增加啲麻煩，因為到 teenager 嗰啲啊，梗係唔聽話啦，係咪？梗係同你拗啦，咁啊，嗰陣時你又哇，即係好激氣啊，咁但到佢大學走咗出去，你又覺得好失落啊，係回應緊生活上邊嘅變化，嗰啲叫打卡嘅人生，我稱之為打卡嘅人生。你嘅人生係咪咁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当你有了所有的资源，你有所有的时间，你可以静下来想想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的时候呢，我想你就会觉得有一些的空虚，有些不知所措。说难听一点呢，人家说几等公民呢，是不是等食等什么，还有第三个等什么，不过中国人都不是挺想讲等死。使命的人生是另外一半，不一定是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你和我今天都知道了，我现在到这个年纪都知道我不是很伟大的了，是吧？我想做开山劈石啊，开国功臣啊，要发明什么科学的药苗啊，做什么神学家啊，什么都其实已经是太迟了，只有羡慕人家而已。羡慕啊，哇，温伟尧为什么可以读这么多书啊，讲得这么精，可以说哇，包围坤啊，嗰啲嘅神学点解咁精，系咪啊？譬如你有几个老师啊，其中一个叫何启明，有冇教过你啊？哇，佢去剑道教咗几年书之后，出咗五六本书啦，系咪啊？系我老友嚟噶 ，OK， 系佢老师嚟。有啲嘢你知道自己去到咁嘅年纪已经唔系嗰种噶啦，唔系好伟大噶。但是我的生命有没有方向呢？我前几年退休的，我发觉神对我的呼召，神给我的使命是从来没有停过的，包括呢 是神是感动你们邀请我来讲道，神呼召我是做一个传道人的，神未必呼召你做传道人，是这样的传道人，当然你都会传道。所以一个使命的人生是神与我们一生做一些是好能够帮助他的国度，是神能够管理全地的一个表现。而当时呢，我们是过紧日常的日子，过紧生活的。弟兄姊妹，即是我鼓励大家呢，不要只是星期日朝头早呢，你们都好非常之的敬虔呢，来到敬拜上帝，服侍神。但神要我们的不是只是这一段时间好像是有些信仰生命与他同行，而是你的每分一秒呢，都是神设计要你来到经历他呢，向世人宣告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实在是有他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从尼希米的身上面学下呢，到底一个是什么的一个使命的人生。一个使命的人生是神呼召他，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使命，是他一段时间甚至是一生里面都有一个的方向，是极之在神面前有价值的。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呢， 我们可以看看神是怎样来到去呼召尼希米的。一章第开始的时候，今天我大概经文呢是一二三章，所以刚才阿玉就说很长，就很难读完呢就已经差不多没什么时间讲到。所以读了一段很重要的，但在第一章的地方呢简单来讲呢是尼希米的技术，即是他的无论日记又好呢他自己的记录。神要感动他要给我们看的，就是他整件为耶路撒冷建城墙的前因后果和以后的跟进是怎样，就是成为尼希米记。而在那阵时呢他在皇帝的面前，第十一节，那是我是王的侍酒师，和合本译做酒席，即是在皇帝面前捧酒给皇帝喝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是 waiter， 捧酒给皇帝喝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如果总统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呢，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他的医生，是不是？我们过去两个总统呢都差不多七十几岁，是不是？总统有四，听闻好像有四个医生的，成日都 stand by 的。因为总统在那四年里面呢全国人民都不希望他有什么三长两短。酒正在当时呢就是跟皇帝在这里乱酒呢，同埋要试酒呢，同埋睇下有没有毒啊。酒正包括埋膳正，包括他成嗰啲饭菜都要保护呢，唔单止要鍾意食啱食，而且呢要保护嘅安全，所以厨房啊咩咩，所以佢人脈係好大嘅，佢有好多嘅内线，有啲实际做工嘅人。咁所以佢同皇帝好亲近，皇帝一定要好信任佢，因为咁嘅缘故呢，好多人如果同皇帝要讲两句说话呢，就喺下面塞啲钱俾佢，係咪？我哋中国人unfortunately 啊，不幸地呢最比较係俾人知嘅呢就係、是、即係台底操作，走后门，有办法，有关系就有办法，有关系就可以搞定。所以这个酒席是非常之重要，非常之有油水的，非常之紧要的一个人生。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是呼召尼希米，他是一个打卡的人生，他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很多事要处理的。因为皇帝亦都非常小心，一下不小心就换人的了，是不是？一不信任他呢就斩头的了。而且皇帝夜晚黑醒了要吃宵夜呢，他就随时要醒的。而且不单是随时要醒，他预先那晚厨房已经安排了很多东西，皇帝一要吃呢很快就上去了，是不是？所以那个人睡觉都不一定好的，要处理很多人生的问题，他的打卡呢几乎是24小时的。但神在那个过程里面感动他一样东西，就是他怀念他的同胞。尼希米被认为呢是一个的在这个被掳的巴比伦的这个的情况里面呢是出生的，即是在这里的 ABC， 他不是在本土出生的，所以他未回过去自己国家的。但是他很怀念他的祖宗，因为他的家是教导他呢是关于旧约圣经，关于他的传统的信仰，所以他就熟悉在他的信仰的过程里面，知道神是因为认为他的子民不听他话呢，按他的说话和预言呢，他将他的子民让外国人来到去征服，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在摩西，无论在先知耶利米的著作里面呢，都有一个的应许，就是当以色列人回主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到家乡里面重建重住，来到成为以色列国再次伟大。尼希米找着这个应许的时候，也都知道耶路撒冷真是他们亡国的凄惨的情况呢，向神来到祈祷，这个是第一章他的被召的环境。在打卡的人生里面，他知道上帝的说话，知道上帝的做法，所以他为他的国家呢 向上帝嚟祈求一个出路。而喺呢个出路里面呢，佢求神係用佢。呢个係佢照明嘅开始。弟兄姊妹，尼希米在打卡嘅人生之中呢，係被神呼召。神呼召你，神有冇呼召你做乜嘢？有冇啊？有冇啊？有冇啊？有啦，呢度。我个姐夫有啦，佢係在做工程师嘅过程里面被呼召嘅。我係在大学期间被呼召嘅。做传道啊，我话。在个过程里面，我哋都係过日常嘅生活啫。同你哋一样嘅。我係做学生，佢係做工程师。规规矩矩做基督徒。所以尼希米是在打卡的人生里面去敏锐神国度里面的事情，他关心神的事情，然后呢神藉着他的一个亲戚讲那些东西给他听，他就开始产生一种的悲伤怜悯，或者产生一种的火。这种火呢，有时候说很生气，有时候生气有一种好的生气，就生气的环境为什么会这样，我一定要做些事，是吧？嬲有時係咁樣嘅，正嬲啊，正向嘅嬲，正面嘅嬲，正能量嘅嬲咧，就會產生改變環境。尼希米就係要做咁嘅嘢，但係佢唔得噶，因為佢打緊卡啊嘛，佢老細唔放佢，咁點算咧？所以我哋會睇到神係再培養一個人做酒證，做得好好地，皇帝好中意佢。他也很关心神的事情，因为神给他做犹太人，他阿妈教他律法。他有些亲戚呢是讲开犹太人的历史和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制造这么多条件呢来到去感动他。他愿意来到回应，但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环境受了限制。他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离开他的岗位呢就去耶路撒冷帮手。所以他继续在神面前谦卑祷告禁食悲哀各样的事情呢，他是等候神愿意的话要呼召他。这个愿意的心呢，神都其实一样一早就摆了。所以第二章的地方呢，我们看到神怎样委任他。第四节第一章他说，我听见这件事就下哭泣了，悲伤了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不断的禁食祷告，那时我是王的侍酒师。刚才我们看过了。然后第二章一节，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二十年尼山月，酒席在王的面前摆上，我拿酒奉给皇帝，我在他面前素来没有面色不好的。不敢给面色给神看，不是给皇帝看，是不是？你给面色老细看，是不是很危险的？炒你啦，闹你啦，同你好就闹你啦，同你唔好就炒你啦，皇帝咧就杀你啦，所以从来唔敢冇好面色嘅，唔够瞓都佢都要去服侍皇帝好。但系佢而家呢度应该系几个月嘅，大概三个月嘅时间，三四个月，王对佢说：你冇生病，点解面色唔好咧？唔使讲，你一定心情唔好。皇帝系好敏感噶，咁样问咧可以两边嘅。可以是关心他，亦都可以托下他有没有图谋不轨啊，是不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极其害怕。他不知道老细是想哪边。王问我，你要求什么？你想要什么呢？我知道你有东西想，你想要的东西。皇帝做得皇帝的很聪明。我就向天上的神祷告，那时皇后坐在王的身边。神在一个情况一个时间，当尼希米自己准备好，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没办法去做他心愿的事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准备。除了他上班打卡之外，他为神的工作是准备好。所以王问他的时候，他就向天上的神祷告，即是祷告就第一章这样。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知道他是求神给皇帝的施恩的手，皇帝的手施恩，是神施恩的手在皇帝的手上面给他顺利。 当时有一句很特别的说话，那时皇后坐在王的旁边，很多的解经家现在都不知道这句说话为什么要放在那里。但无论如何呢，我们大概想到从整个的后文里面呢，这个是帮助到尼希米得到他所愿的。尼希米就同神，他同神祈祷，然后向王讲出他要求的事。在这么短的时间，他能够讲出很多要求的事呢，包括怎样回去耶路撒冷那条路上面的安全的问题。去到耶路撒冷，他要做什么？起城墙。起城墙不单止城墙可以拿当地的砖啊那些的泥土，但是城门已经被销毁呢，是需要一些好的木材，而他知道耶路撒冷是没有的，所以他要求皇帝能够在他的皇帝的库存里面呢，拿他的木材啊，即是国家的那些的储备里面拎出来给他。他是计划得清清楚楚，他查得很干净的，不是随便的，只是在祈祷，一路祈祷一路工作，要跟皇帝服侍打卡。他的业余的时间呢，就是祈祷还有计划怎样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怎样可以来到去建立这个的城墙，而且有城门来到去阻挡敌人，不是得闲的。在那时候还未知道神是要给他做，神的呼召还未临到他。去到耶路撒冷呢，他还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他的结论第十八节说，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在第九节的地方他已经讲了一次，因为他向皇帝要求的时候，皇帝给了那些东西呢，他就已经就说神施恩的手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可以问每一个去服侍神，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他回应神的呼召，你可以问他，他都会告诉你神是祝福他，神施恩的手在他身上。当然有另外一种人看不到神施恩的手呢，就会自我膨胀，觉得是自己的能力。我们看圣经里面一贯 的那个服侍神的人呢，都是属于谦卑的，神施恩的手呢，来到在他的身上面来到实现。尼希米在打卡的人生中呢，他看到，他听到，他知道神对他的呼召，然后呢，他在打卡的生活里面，他看到神的手。尼希米需不需要起城墙呢？不需要。刚才说过，他是走正，他有很多人要巴结他呢，以致到影响皇帝的决策的，或者皇帝一些细微的一些的通融啊、宽恕那些的事情。经过围内的人就是尼希米，所以尼希米非常之可以有钱和有势。我们看历史上面的宦官就知道了，贤明的官呢，通常都不会积聚钱财的。我不是说尼希米不贤明，有些人自然送钱给他，要打皇帝的主意。但是他的人生就是预备呢，我们以后看到他预备的财物都是怎样用呢，不是为他自己，是他是能够为神的国、神的子民、神的工作呢，来到用尽他的家财，甚至但他见到这些是神的手在这里的，他要放下很多东西去起墙，放下他很舒服的这个生活，在这个书山城来到去生活。而去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地方呢，我们刚才看到呢，他有很多东西他没有告诉人听，官长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可以知道第二章的地方说呢，他去到的时候，因为他未去过耶路撒冷的，所以作为一个懂得做事的人，他第一就是巡，用了三日的时间，没有告诉人听，没有去问人，去巡下他听闻的荒废的地方是怎样。 佢都记述佢夜晚嚟出去嘅，唔想人哋知道。啊，嗰段经文咧，可能都系比较好似冇乜嘢系能够俾我哋有啲咩启发。但系我哋睇到尼希米选择嘅路线咧，就表示佢非常之艰难。啊，佢坐一啲嘅牲畜，好似驽马咁样嘅，同啲随从去啊，由谷门出去，谷门一个门啫。耶路撒冷有十个门嘅，如果你去过嗰度圣地旅游咧，你就知道有十个门嘅，系咪？最出名嘅叫咩门咧？羊门啦，因为耶稣基督听闻系嗰阵时翻嚟，由谷门出去，然后咧经过呢个地方巡逻。佢冇讲好多呢十个门，佢提出嘅几个咩门咧？一个系叫做野狗门，你听个野狗两个字已经唔系几好听啦，就代表佢以前可能唔系呢个名嘅。野狗门可以翻嚟做龙门啊 ，dragon， 龙门就好听好多啦。但你个名字点解要咁样转变呢？其中个主要原因一定系败坏咁样先至叫到咁样个名啦，系咪？好地地点会叫嗰道门做野狗门嘅？因为已经被人放弃，或者借只野狗出入嘅野狗门，跟住去另外一门叫做粪厂门，大家知道粪系咩啦？粪即系米田共啊，中文系米田共。点会叫到呢度系出产粪嘅地方嘅一道门呢？表示嗰度地方梗系污糟邋遢都唔得，唔使恨，系咪啊？然后佢去到个全门，去到个王门。佢嗰度地方你根本上唔到去，要啲畜生都上唔到去，佢要落嚟咧爬山翻翻去。佢指出呢四笪地方咧，就足以表示到耶路撒冷嘅荒凉啊！叫做咩啊？人哋叫做咩啊？残墙败瓦，非常之污糟邋遢嘅地方。佢冇讲出十个门，指出呢四个。所以他这些没有话给其他的人听，而是他要知道自己面对的挑战，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有神的呼召，他放低一些罪世上面个个都羡慕，是争取，在这工作，是努力的积存的那些财产、权位和影响力、名誉，走去处理一个这么荒凉的地方。神的呼召呢，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这样说，神的呼召是什么呢？是会给你看到全世界最需要，是你看到啊，全世界最需要是你觉得全世界最需要，还有呢，神的恩典要在那里来到去相遇的地方。神的呼召是在全世界最需要，还有神的能力和恩典要去那里来到去完成这个救赎的地方。尼希米在他的呼召上面，他就能够是看到神的手，神的呼召一定会有神的那个的印证。所以皇帝又是他告诉那些人听神的手怎样呢？不单只有艰难，他无端端之间皇帝问他，皇帝准许他，皇帝供应他，而是不知为什么有皇后坐在旁边。这个皇后有人问是不是以斯帖呢？如果以斯帖的话，就是加多两句帮助他。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是呼召他，是在他自己的内心安静禁食祷告，对于神的国度的事情关心的时候，神的感动临到他，由忧伤而产生一种的火，而这种的火呢，是愿意为神的国度来到摆上，然后神就用环境不断的一样一样为他安排，他的计划呢，就能够跟这些环境的安排来吻合。几美丽的图画，中间不是没有这个的挑战的。他要鼓励他的人民来到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是有极大的一个挑战。何伦人辛巴拉、作神仆的亚扪人托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呢，就嘲笑他、轻视他， 问你们要做什么呢？是不是要背叛王呢？尼希米怎样回答？天上的神会使我们顺利。他的呼召所遇到的困难，他不是好像以前在皇宫那样，在皇宫呢当然要摆平那些人际关系的，不要得罪人，是不是能够尽量帮助人家上位呢，他就会得到那些人回馈去支持他的。所以讲说话是很小心的，但在这里他绝对是不客气的。有一些人，你们同神是没有份、没有权、没有身份。这三个是他只会觉得他在回应神的呼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是有份额、有权益、有身份，即是有着数、有权利，还有有一个的定位，是天国和地上面的定位。而这个定位呢，是会分开神的子民和不是神的子民。你站在哪边呢？神的呼召当然我们要站在神那边，而不是呢我们要站在一边的时候求神下来祝福我们这一边。尼希米的呼召呢，是知道他自己要为神来做这个工作，他知道自己要放下一些神以前给他的东西，那些东西呢是要他准备他现在做这些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他以前的丰富呢是要去补满现在这种的亏欠，他以前的才干呢是要去带领在耶路撒冷那一群呢散沙这样的民众，他所有的关系呢是要来到在耶路撒冷呢是划清神和他的尊敬神的那些人民那种的关系。尼希米的呼召是跟神的国度是有益的。有一些人在这个权贵，其实这些呢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你查背景都知道这些呢是当时是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这些省份里面的那些权贵来的。尼希米都得罪了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属于神的子民，他们不是为了神的名声的缘故，不是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呢在那里来到掌权的。尼希米要在他们的面前来到证明神在耶路撒冷、在他的子民中间呢是继续的来到完成他的应许，一时间放弃，但终于呢他要完成他对他子民的那种的应许。尼希米在神的使命里面呢，去找到这种的定位和永恒的价值。地上面的很多神给他的东西不是不好的，原来神给我们很多的金钱啊、学问啊、地位啊、权力啊，那种影响力呢是帮助他的国度，我们愿意的话呢是帮助他国度的前进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你所拥有的东西，但又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将它摆在一边。特别我们知道这里都有一些呢是好像我一样的，好像你们的牧师那退了休，是吧？有多少人退了休的？我希望鼓励大家退了休继续知道神要你做什么。退休只不过在地上面那份工作褪了出来而已，是吧？褪了出来呢时间更多。如果神祝福你呢，你又有健康，如果你没有健康呢，侵埋我一起 去健身，好吗？有健康，脑筋又清醒，咪继续做咯。如果神呼召我是讲道的、教导的，头脑清醒，继续可以做的啦，是吧？攞唔攞人工啊，唔紧要啊。你打工的时候攞唔攞人工是很紧要的。退休的弟兄姊妹呢，我相信神祝福你呢，不需要考虑那个生活的问题。全力用你自己的精神、你的健康、你以前的经验、你的学问、你的人际关系，为福音的缘故好好地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起码很清楚知道要做的，由那阵时开始的起码十年，起码十年他知道要做什么。他一生所做的 纪念落嚟嘅就系建筑城墙呢件事。神呼召佢，或者唔一定要成世，但你一定有一段嘅时间要你用晒佢俾你嘅恩赐，俾你嘅背景经验，所有嘅恩典咧，你都可以帮助神嘅国。你心里边咧系懂得嘅，放低一啲嘅世界上边俾你嘅嘢，为神嘅国度嚟到去前进。呢度咧，呢个开荒吃苦火热啊，系见到嘅，唔知道次序啱唔啱？吃苦开荒吃苦火热啊，呢个系见到嘅教训啊，系尼希米活现出嚟嘅。佢有神对佢呼召咧，佢有火热。呢个呼召要佢开荒。在一个荒芜的耶路撒冷，个城墙要起来建立这个城，在中间他吃很多的苦，包括在后来连他身边的祭司都整蛊他。我们去到你看到后面第二章开始，二三四二三四五六呢，每一章都有一个反对，里面的人反对，那些财主呢又反对，那些穷人呢 不公平又起来呢埋怨啊！啲嘅權貴咧又逼佢啊，去政府嗰度攞啲信咧，要逼佢咧，係話佢造反。然後最後祭司要拉佢入去個聖殿裏邊咧，係整蠱佢嘅。但係佢好知道，佢就係要為神起呢度嘅城牆。唔單止起呢個城牆咧，我哋到第三章嘅時候，第三章咧係一個亦都係好複雜嘅一章。啊！一大段嘅人名嘅家族啊，嗰啲嘅嘢啊，一共有76个人名嘅，读起上嚟 doesn't make sense。但至少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前边啱啱有一啲人有同呢个尼希米嚟到同佢讲说话，要嘲笑佢嘅时候，尼希米同佢切只割只，呢边咧神就兴起嗰啲人同佢同工啊，你唔会孤单。神嘅呼召亦都好少。心少啊，特别喺新约时期，临到只系一个人，一定有你嘅同伴，有人为你祷告，有人要为你一齐嚟到同工。我冇时间嚟同大家睇第三章，第三章其实非常之美丽，各行各业都有。一开始系大祭司，尼希米系平信徒啊，大祭司同佢做乜嘢咧？系担木、抬水、扶犁，系咪啊？是做木工啊，做起城墙的石匠啊。当然有其他的人呢，有些商人，有些金匠、银匠，那些是专业人士来的。有些官长啊，有些家人带埋他的手下，吩咐他手下一起来做。中间更得意的有女人添啊，有些家长带埋他的女儿来做的。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的，就是外邦人都来做啊。刚才那些外邦人尼希米不要的，但是在愿意为神国建立的耶利哥人，见不到啊？还有还有其他的外邦人，神的队伍里面呢是非常之丰富的。有时只是我们将人家隔开的，为神的缘故呢同心合力的来到建立。神呼召的人绝对不会孤单的，在神的从创世去到将来的计划，每个人呢其实都是有一份在其中的。你知不知道呢？你愿不愿意去知道呢？你知道之后愿不愿意行上去呢？定是你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等上天堂咯。甚至有人说呢，在小组里面说，哎呀，你们这些真的很伟大，这个人呢在那个 Rick Warren 的教会里面， Rick Warren 呢是出了名的一个 Purple Driven 写书的作者，是不是标杆人生嘛，标杆教会嘛。他说 Rick Warren 因为那本书非常之畅销呢，他就拿了一些那个版税，那本书起码一出呢就卖了几五年里面差不多卖了400万本，400万本如果$1拿版税的话都400万了，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将他25年在教会的服侍的薪水呢完全退回给教会，而呢 同教会拿$10人工，仍然受薪的那$1。他们教会的小组有一个人这样讲，哇，我牧师这么犀利，我就不行了。你叫我服侍一下，做一下司事，做一下服侍，OK 的。但你要叫我将我的一些我现在的生活，好像 Rick Warren， 好像你们传道人这样摆上去，不得的。那么将来在天堂呢，我认了呢，我是做扫地的。我做扫地好了，你们就做管理的了。我不知道你怎样去回应这个肢体的、一个的他自己的人生。但我会觉得他是 miss 啊，他是失去了上帝对他这一生的照明，轻忽了上帝在他国度要建立的时候呢那种的荣耀的价值。你愿不愿意参与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所以主耶稣，我们知道你舍命，整条命都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来赎清，好使我们能够跟天父来到和好，以致我们能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在你家，在你的国里面，我们是有份。我们在今生的过程里面，到底要怎样来到回应这种心恩？求你指示，我们深信也都知道你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使命，或者不是做传道的，但你要我们做好的爸爸，做好的妈妈，做好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的儿女，做好我们的基督徒。求你明确的来到对每一个人说话，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做来到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以致你能够喜悦，以致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有我们的一份，在地如同在天。求主你亲自的对每一位讲说话，给他们愿作的心能够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